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这是我们第283期。
上周呢去看了那个周杰伦演唱会啊，这次周杰伦演唱会好像在悉尼这边也是挺火的，唱了50多首歌，直到唱到那个场地开大灯，然后就场地要赶人走了嘛。反正挺给力的，比起那个新加坡那场大家都说在划水嘛，这场的话就感觉就给力多了。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我老婆回来就阳了。
哦，真的？
因为那边有3场演唱会，一个是后街男孩，一个是 Harry Styles， 一个是周杰伦，总共加起来有120,000人在那边，所以那么多人的话不中招都有点奇怪了。然后他中招了，我现在的话喉咙稍微有点痒，但是好像也没有发烧啊什么的，不知道，反正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录节目呗。
不过说实话，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过去这几个月里面，在像我们悉尼这边啊，就是感觉是对新冠这个事情呢，就是越来越淡了。很多人已经多次阳过，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在心理上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冲击了。
对，也不知道，可能是有着谁阳着，然后照样去看周杰伦吧。反正这种人缺德的人，你肯定也是很多的嘛，对吧？那么贵票子买的，怎么能不去呢？是不是？哎，
对。至少50多支歌听起来的话，这个现场气氛应该是不错的，值回票价。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部电影，叫做 Missing， 网络迷踪2。网络迷踪的话，其实第一部叫 Searching， 然后是2018年的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还做过。好像当时对我们来说的话都是一部挺有新意的一部电影。然后这第二部出来的时候，我们得知的信息就是还是差不多格式的嘛，一模一样的格式的，但是只不过把这个亚裔换成了黑人来做了，所以一开始的话我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去看这部电影，所以当它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我都没有在意这部电影，然后最近的话是因为网络平台上了有了资源，然后有很多朋友看了以后说出奇的好，然后我们就想去看了一下，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部电影。
其实我看了一下豆瓣上面的评分是8.2分，这个对于我来说呢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那么烂番茄上的评分是88%，影评人都给了好评，观众评分呢是90%，这个其实是令人惊讶的高。你如果是想象一下，这个片子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动作大片啊，在这个什么视效上面也并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投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小众的电影，然后这个投资比较低，主要还是靠剧情和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大家感觉到的新鲜感其实还是一个这个桌面电影的这个格式吧。
对，这部电影是1月末的时候在北美上映的，然后它的制作成本是7个 million 啊，非常小，然后它的票房收入呢是42.6个 million， 所以是非常成功的一部电影了，从票房来说的话。那么第一部的话其实也是类似的，然后第一部在豆瓣上我看了一下评分是8.5。还是要比这部要高很多的，可能是我们就是亚裔对这个亚裔主演的和对这个黑人主演的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
我觉得其实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网络迷踪一，它并不是这种桌面格式电影的第一部，但它是当时就是我们看过或了解过的桌面电影格式的这种作品中质量最好的一部。所以说在所有人看完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是对这种格式其实产生了很多好奇心，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它这种桌面格式的电影啊，它并没有很多像什么外景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它能够承载的这种故事主线，这种类型的故事其实是挺有限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二呢，它的主体故事构架其实跟一是相当相当的类似。
对，其实这部第二部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 Missing 这部片子，它的主创人员呢是第一部里面做剪接的，就是他不是编剧不是导演，他是做剪片子的，所以他对第一部剪片的这种就是画面感啊什么这些东西是非常熟的，然后熟练了以后他们就是花了几年时间做了一部就像这样的续集的一样的这部电影，虽然说续集其实跟第一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除了片头的话，他有就是把第一部的那个故事做成了一部 Netflix 的这种 网剧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在那个小姑娘的电脑上面看，然后就这种感觉啊。除此以外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对我来说的话，其实这两部电影比较的话，我觉得第一部更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主要角色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成年人，从这个父亲对女儿的这种爱啊，这种感情啊，这个上面你可以在就是通过这个电脑上面的摄像头对着他，有很多时候可能几秒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你从他的眼神啊，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女儿的爱这份东西。而第二集这集里面是由女儿作为一个主角，然后要去找母亲的这样一个故事，反而有一个小孩来演的话，我觉得他的演技是不到位的。你至少从这个眼神啊，看他的表情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那种很能够感动人的这种爱啊，这种感情这些东西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第二集就是比较吃亏的，因为他们的主创人员是两个剪片子的，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所以对抓感情这方面做的稍微有点差。
其实我觉得第二集跟第一集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故事结构呢本身是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而且就是说这个电影的故事呢，其实是第一集里面的编剧和导演那一对人他们构想出来的故事，然后呢是由第一集里面的两个剪接的人变成了编剧和导演，给第二集打造出来，变成这个核心团队。所以说他跟第一集其实丝丝缕缕的关系非常多，但是呢因为像我们刚才说了，这种桌面格式的电影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我们的观众注意力放在桌面上，就是一个电脑或者是手机，总而言之一定要是有这个屏幕让我们看到就故事人物里面就是这些人看到的屏幕上面的东西，通过这个东西来作为媒体。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你就会有这种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啊，比如像对白啊，一定要通过视频电话啊，这种方式来实现。那么在第二集里面呢，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去寻找自己的妈妈失踪，在海外一个什么地方失踪，然后通过这种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就是方式来进行寻找这个蛛丝马迹，她就不能不通过其他的人通过其他人的行动去进行这种像什么侦破啊之类的事情。那么这个东西跟第一集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占便宜的，因为第一集里面作为一个父亲，他其实是想跟自己女儿的各种各样的朋友或者是亲属进行交谈，了解一下你们最后看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对白的机会是非常丰满的，在第二集里面呢其实就没有这么丰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剧情向前铺垫的时候，一步一步，当我们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人他的幕后动机，我们也就是通过剧情了解了他们是如何实现他们要做的事情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对这里面有一些结构啊，或者是有一些剧情逻辑方面呢就会有一些疑问。这个东西呢也是在第一集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很少出现的这些心理活动。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第一集去比的话，其实第一集它使用的这些网络的应用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比较大众化的，大家都是比较容易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像Facebook 啊这些东西，虽然国内好像就是看不到，但是至少是知道的，或者视频电话这些东西的话就是 FaceTime 这些东西可能国内用不了，但是你微信的视频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多数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而在第二集里面，这个小女孩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IT 大神的感觉了，就操作任何东西她是一天24小时泡在这个电脑上面的，而且她只是用这个手提电脑的小屏幕。我真搞不懂他这个小屏幕他的桌面怎么能那么大，能同时放那么多东西你知道吗，就是
你不是有一个超宽屏吗，家里面有个电脑超宽屏，
对啊，但是如果你让我用一个13寸的电脑的就是手提电脑的屏幕的话，我绝对不会用的那么熟练的。我喜欢就什么东西都摊开，而不是就是重叠着，你知道吗，就看上去特别的别扭。而且他用的很多的这些APP 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很多东西。 就是比如说他手机打开，你里面看到很多的 APP， 你都认不出来那些是什么，可能是美国当地的有一些软件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不是特别熟悉。包括他后面用的这些就是私人对话的这些发短信的这些 APP 啊什么东西，都不是常用性的东西，加码的就不想让人家知道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我们平时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所以就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熟悉感在这边。再者的话，他用的是苹果电脑，我不用苹果电脑，所以就很多东西的话对我来说是稍微有点陌生的。而第一集里面的话，他们用的基本上都是 Windows， 是吧？
对，
就全都是那个 PC。第二集的话，除了一开始就是可能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电脑画面出来的时候，是全部都是PC 上面的这些 Windows 上面的这些folder 啊什么这些东西在动来动去，还有一个好像是什么 real time player 是吧，就放那个视频的是吧，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在那个PC 上面的，但是后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苹果的软件，苹果的硬件这些东西，所以我真的怀疑这部片子是不是苹果赞助的。
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 PC 的这种就是笔记本电脑这个世界里面，你不用 Windows 就指定是用 Apple 的东西，那么就是苹果的东西。我们在看他在给这个小孩做一个人设的时候，估计就是已经定好了，说这个小孩有一个MacBook， 就是直接有个苹果电脑，然后呢苹果电脑上面他的用的浏览器是 Chrome 浏览器，就是谷歌浏览器，那么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因为谷歌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全设定嘛，它会帮助用户记录，就记住你自己在不同的网站登录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密码这些东西嘛，这样就是说提供了很多后面剧情方面的一些便利元素，所以说它把这个东西都设定了好之后呢，就按照这个方向上去做。而且我们以前也曾经说过，就是网络迷踪一也是这样的，它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是电脑屏幕上面的一个一个的窗口，或者是浏览器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视频电话呀，或者是其他的，比如像屏幕上贴了一些即时贴的这种管理就是小信息的这些东西，做 notes 的这些东西嘛，但是这些东西虽然说看起来很像电脑上的东西，它在电脑制作的过程中其实都是用就是 CG 的方式做的，它有这种工具去把这个界面做的跟电脑上面的这种软件做的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样说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觉得这个小笔记本电脑屏幕这么小，为什么它会放这么多东西上来？因为它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用软件做出来的，并不是真的在那个笔记本上录屏，所以说呢，就是他们在制作过程中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对。
对，看他那个小纸条贴的满屏幕都是，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专心看一样东西呢？不可能的事。而且他就平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又在看Netflix， 然后又在看 Twitter， 然后又在他那个就是视频电话是24小时开着的，就打不打电话都在那边开着的，就是让这个女主角能对着电脑把这个脸露出来，这个我觉得是超级刻意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也就是很强烈的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在第一集里面他有很多这种对话是父亲要跟其他的人去聊天，那么跟其他人在没有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并没有这个父亲的脸，而是在屏幕上面就直接在看他在做什么事，
对，
而并不是看到他 面部表情什么就没有了。那么在第二集里面呢，他就是这个小女孩随时开着这个视频，但他并没有跟任何人在聊天，我们仍然看到他这个脸在屏幕上，在一个小窗口里面，可能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背景里面还有他的其他的什么朋友在跟他说话呀，或者是有人过来聊天啊，或者有人过来看他一眼，然后就是跟他说啊，我要不要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就这些人物之间的互动是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通过网络电话的，他只能通过这种录屏的方式来展现给我们。有些时候我觉得这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故事线把它自己给限制住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不高明。在第一集里面我记得有几个镜头就是男主角的鼠标在那边不动，你就知道他这个时候在思考，在疑问，在怎么样，然后再加上音乐起来的话，你就有那种汗毛都竖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你看不到他脸，你就看到那个鼠标停在那边那种感觉。但在这部片子里面，你就要永远看到那张脸，然后让这个小女孩来表示这所有的一切。然后这小女孩其实演的也不怎么样。这个小女孩最近特别火，因为我们刚看完那个《最后的生还者》
第八集
对吧？第七集还是第八集？第七集里面是她
啊，第七集啊，
对，第七集里面的话演那个 Riley 的那个小女孩也是她。然后他这几年好像演了挺多这些片子，包括以前也有一部就是超烂的片子叫什么 Wrinkles in Time。
哦，对
啊，然后 Wrinkles in Time 的话又是他演的。然后最近的话好像还有几部电影也有他，反正不记得了，反正有很多片子里面都有他，所以就觉得
有个片子，我知道有一片子里面有他，是那个滚岛的自杀小队
啊，对对对，里面演也是演那个黑人的女儿，反正都是演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 Euphoria 那个电视剧里面好像那个隐形人里面也有他，所以就是感觉哪儿哪都是他。嗯，
对对对，就是他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角，但你看到他这个脸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地方看到我。
然后就是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比较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演员，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亚洲人的这个角色啊。说到这边的话，我们今天肯定是要剧透的了，对不对？不然没有办法聊这个东西的。我这边就很气愤，第一集里面明明是个亚裔主打的这样一个电影，第二集里面你把它弄成黑人也就算了，你还要放个亚裔里面，然后这个亚裔还是个坏人，你知道吗？这个就特别气人。这个亚裔我也是看了几十年了，他最早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什么X-Men 第三集里面，他演一个就是小的这种 mutant， 然后就脸上会长出刺来的，没有什么屁用的这样一个家伙。
攻击距离特别短啊，
对，
必须得抱着你才能够再伤害到你嘛，那个
对
那地方。
然后再早的话，好像在那个 Rush Hour 第一集里面也有他，那是98年的了，更早的了。
就感觉就是这属于这种，其实能演戏，但是在好莱坞混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就没混出来的这种。
嗯，他也混了不少片子吧，我记得第一部 Saw 里面也有他，他也是一直演一个那个警探的，专门演这种小警察小坏人啊什么的。
我倒是觉得他在这个片子里面的表现其实还可以。
嗯，
但你要说这个亚洲人在这个片子里面变成了个坏人，其实最真正大坏人还是白人呢。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正常。
黑人主演的片子你亚洲人白人肯定坏人嘛。
对，你回头等到第三集再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是墨西哥人了吧。
没有，这部里面你看南美人也是好人啊，南美人和黑人的话是
对对对，
他们是 一帮的嘛，是吧。
不过说实话，我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觉得2018年到现在啊，其实他们在这个处理屏幕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思路上面的就是进步的。我觉得有一些思路是2018年的那第一版里面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比如说像他会把屏幕上直接就放全屏的一个图像，或者是全屏的一个什么东西，等你播了大概一分钟一分半之后，然后才慢慢把这个东西借镜头拉远，然后让你知道它其实是手机录像的一部分，包括这个小女孩在机场等妈妈，拿着一个纸板箱的纸板上面写这个什么欢迎回来的那个话嘛，就是这种机会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好多。最开始的时候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啊好像并不是桌面的一部分呢，但是回头等到他慢慢把镜头拉远了之后呢，他就会让你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视频窗口，或者是其实还是手机上面录视频的一部分。这个是就是有一些其他类似的这种视频使用手段，我觉得其实因为他这两个人在第一集里面也工作过嘛，所以说觉得好像是还是增加了一些思路。但是像第一集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大胆的不用演员的表情，而就是用屏幕上面他做的事情，他打字或者他鼠标停在什么地方，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对于我们观众来说是很勾起我们的共鸣感。我们平时在电脑上做很多事，我们在手机上大家都有发短信或者是比较犹豫应该不应该发这个东西的这种时刻嘛，所以说他在屏幕上面他就会让你打完一句话然后把它再去掉，重新再打一句话然后再去掉，换成第三种方式去说这句话。这个时候给传递给我们的感情信息就是这个人非常犹豫，或者这个人有些时候就非常狂怒，哇，打了很多骂人话，然后最后帮忙冷静下来之后把这些东西全都删掉了，重新再说了一句非常短的一句话。就这种方式在第一集里面用了很多，但是在第二集里面因为他其实是想给我们看更多这个小黑人小姑娘的脸，所以这种方式其实用的少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错失机会。
但是从一个编剧来说的话，其实这部戏可能它里面的反转啊这些东西的话要比第一集做的多很多。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大家是想用一种就是一个看一个破案故事去看待这部的话，那应该是看这一个剧本的话会比较满意。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完了以后都说啊这部片子特别牛逼，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是第一部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第二部的话，这个侦破呢，它其实确实是达到了它想把矛盾升级的这个功效。最终呢，让我们觉得啊，好像后面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后面还有一点什么东西，真正大坏人好像并不是我们看到的人，就是这个矛盾升级和递进，它是做到了的。但是如果你真把它当做一个侦破片来看的话，它这个矛盾递进里面其实有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就是让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一直会想去问这个问题，但是它也解释不了，最后意识到它其实就是这个剧本故事上面的硬伤，让我觉得其实也给这个片子丢分的。就是说这个片子呢，你在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如果要是开始思考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片子可能不能够给你特别多的重看体验。
这种片子它一般性都是不去指望别人看第二遍的了，就第一遍就是这些反转什么的惊到你了就行了，就这么样一个感觉。其实我是觉得就是那么牛逼的一个小女孩，就是 IT 大神一级别的，就用电脑用的比我们两个大老爷们都用的好，感觉是不是居然连 Hey Siri 这个都不会。
Hey Siri 那个地方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我知道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监控镜头啊都是只有图像并没有录音的。所以说他最终在这个片尾他会通过监控图像去说 Hey Siri， 然后呢通到自己家里面电脑上，自己的手机在电脑的旁边，这个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偶然条件在中间啊。这个片子里面值得注意就是说，他小孩因为他要他的母亲去了哥伦比亚，跟男朋友去了哥伦比亚，然后失踪了，然后他就需要跟哥伦比亚那边的酒店最开始进行联系，然后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就是你刚才提的这种所谓的电脑高人的这个水平，而且其实并不是电脑高人，简直就是说像超能力一样的这种电脑技术。比如说像那个人在说西班牙语，在哥伦比亚那边在说外语，他这边呢他是不会说，那么他就把这个谷歌翻译调出来，那么就是说他如果是想说什么东西的话，他可以打进英语去翻译成西班牙语，他就可以磕磕巴巴的念出来，但是那边回话的时候也是西班牙语，他居然就可以把它很正确的打出来，这个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对，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包括那个智能手表，那个智能手表的话他最后是连上了他老爸的手表，然后连上他老爸的手机，然后才有网才可以上网，但是你需要连别人手机的时候不需要人家手机去确认的吗？这个东西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很久没有用苹果了，但我相信苹果不会那么就是没有这种安全措施的，就你可以随便连别人的手机，你拿你的表去连别人的手机，这种事情干不大出来的。而且他那个手表的话是他一个小朋友落在他家里的，那么那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已经装了自己的这些账号啊密码啊这些东西，他怎么能拿起来就用的呢？他难道是就把人那个小朋友的账号给删了吗？但是他如果没有密码的话，他怎么样去删人家小朋友的账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太讲不通了，有点。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个特别讲不通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是不给他机会的话，不让他滑过去的话，后面的所有剧情都发展不了。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登录他妈妈的账号，谷歌账号。然后呢最后就是这个哥伦比亚这个老哥们呢就跟他说，你看一看男朋友的账号嘛，他就去找这个男朋友的账号，然后他找到了这个男朋友自己做了一个网页，就是标称自己是 CEO 嘛，一个网页嘛。然后他呢就去打这个网页的这个客服服务的客服，然后说我忘记了密码，假装自己是这个妈妈男朋友 Kevin 嘛，然后这个网页呢就把这个密码告诉他了。这是一个在今天的电脑环境里面我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今天的密码呢其实都不像说多年以前你怎么说呢，就是后面的服务人员可以看得到你的密码，今天的人呢其实就是说给你一个重设，让你可以重设一下这个密码，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设成一个新的，而不是说他把你曾经用过的密码是什么告诉你，这是不行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网站呢，如果你要是用谷歌账号去登录这个网站的话，那么这个网站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的谷歌账号是密码是什么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有很多信息错位的地方。但如果你要不给这个小姑娘她妈妈男朋友的这个谷歌账号，那么她就后面的所有事情和信息都发生不了。所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剧情的一个大硬伤，就必须得让你能够落，就是怎么说，按照以男朋友的身份去登录，然后才能发生后面的事情。
而且就是我们来理一下这个亚洲人这个 Kevin 他的时间线啊，就是我们从他的 email 账号里面知道他三年前还是在骗人，是吧？
是的。
那么他三年前还在骗人的话，他也就是说三年前的话他还没有被抓，还没有被判，还没有坐牢。那么我们假设他坐牢是坐了三年吧，他一出来然后就有时间安排这个东西吗？还是他跟就是另外那个人是在牢里面就已经策划好了这一切，然后出来的时候决定马上开始执行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他骗了那么多人，然后坐牢只坐三年呢，或者三年以下的话，好像是少了一点，这个时间线好像有点对不上。再者是他以前骗人的话都用假名字，为什么这次骗人他要用真名字了呢？
我觉得他用自己的真名字，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妈妈呢其实是属于证人保护计划保护的人，改名换姓了嘛。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靠近这个妈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身边的法律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包括那个律师啊，可能会调查他的背景。所以说如果用假名字的话，很容易让人家发现，引起别人的警觉。但你刚才提的这个时间线上面的呢，我也并没有特别多的就是感觉不舒服，因为他以前骗的人呢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跟这个女生网上进行约会，然后骗了她大概千八块钱万八块钱，然后就消失了，最终被人家抓到的时候可能都是因为是小额，所以说最终判个一两年两三年，这个也是说得过去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跟这个妈妈见面在一起交往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有可能是其实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
是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对，爸爸其实是在幕后嘛，爸爸住了十年的监狱，然后出来了之后花了两年时间来找这个妈妈，找到了之后呢，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计划了很多事情，或者是想要计划一些事情，最后其实就是把这个狱等这个狱友出来之后才安排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这个 Kevin 呢并不需要住特别长的监狱，但是我就是想不清楚，如果是三年的话，可能他们在监狱里面共同住监狱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年左右。
如果就是他爸爸只是坐十年牢的话，其实他爸爸应该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挺久的了，所以可能跟这个三年时间是错不到一起的，所以可能是出来了以后再找到他的。但是问题是我看这个爸爸好像不是特别有钱啊，他能够担保什么东西给他，让他去做那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是用自己的真名去做这件事情。你前面说如果他用假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被人家找到，但是他用真名的话不是更容易被找到吗？他们两个一失踪，警察一查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已经犯过罪了，为什么要等他消失了那么久啊什么的，然后才查出来哦，这个人以前是犯过罪的，这个不是你档案一调就可以调出来的事情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问题。第二就是说这个父亲到底能给他什么东西，答应他多少钱能让他做那么大一件案子，而且是跨国的案子，还要去雇女模特啊什么的，然后还要去雇当地的人做这些黑帮啊什么的，他图的是什么？他怎么能够信得过对方然后去做那么大的一件案子？真的就是让我挺不明白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父亲的话很明显他是在就是在 LA 是有一家自己的 holiday house 的，是吧？就在这个偏无人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边一个地方有个 holiday house， 因为他们小时候是去过这个地方的，是吧？他们本来都是住在 Texas， 也就是在美国的东南海岸那边的一个州。那么 LA 的话是在西南海岸的一个州，其实是距离是挺远的，开车的话基本上一天时间。就是这个女的既然要避开这个男的，就是改名换姓啊什么的去避开这个男的，为什么要搬到一个你明知他有 holiday house 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呢？ 这点的话其实就是有点问题，我觉得。而且就是如果就是警察会告诉他，哦，你现在丈夫放出来了，然后他最近好像也来到 LA 了，这些事情是会告诉他的。如果他真的是就是这些什么改名换姓或者证人保护啊这些人口的话，应该一般性会告诉人家这些事情的吧。
嗯，应该是会有。
特别是他是因为是家暴坐牢的嘛，所以他肯定是有 restraining order 的。所以就是说法庭啊什么的会肯定会警告他，你不能就是接近这个人啊什么的。所以他如果搬到这个州来的话，跟他同一个州的话，他肯定会收到一些什么信号啊什么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改名换姓，完全把你这个身份都已经变化的话，这个 restraining order 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这个 restraining order 指定是就是是跟着你以前的这个身份走的。但是你说刚才说这个房子离他们改名换姓搬家了之后搬这个地方特别近，这是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剧情里面提的说这个房子呢是这个男的的爸爸妈妈留给他的。
嗯，
那就是说以前呢他们来过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里面他应该来过不止一次。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女的应该很清楚，这个妈妈应该很清楚这个房子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很近。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剧情上面的逻辑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在发展到后来的时候，为了做这个爸爸的反转，为了让这个剧情能够发生在可控制的范围距离之内，他必须利用就是片子前面已经使用过的元素。所以说这就是没有办法。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问，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一问题。但是这个爸爸 James 他从监狱里面十年他出来了之后，他策划了这件事情，还找了一个什么 Kevin 来做这个情圣啊，勾引母亲，然后到哥伦比亚那边去，在那边做了一个假绑架的案。然后呢他其实是把这个妈妈真人绑架到这个小屋里面去。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可能跟这个前妻和女儿三个人一起快乐的去生活。如果他是想打击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做的事情让他住了十年监狱，然后他应该就是泄愤的话，那么他没有必要把这个女人就绑在这个屋子里面，这几天又给他好吃好喝，导致这个女人到后来的时候大家体力十分充沛啊，还拿着棒子可以跟这个拿着枪的男人是吧，就是这个过程我就是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女的绑在这里然后不做什么事情。如果他想就是想把这个女儿带回到自己身边，他完全可把这个前妻就杀掉，然后就埋掉，让这个人就消失。然后呢等到这个新闻爆出来了之后，他就说，你看我在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发现你其实是我的女儿，你还活着，你的名字已经变化了，那么我现在是父亲，我当年住了十多年监狱就是因为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把我放到监狱里面去的，现在我是你父亲，我就想在你身边静静的就是保护你，静静的照顾你，我也不希望你能够承认我是父亲，这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好。这是个非常有什么有思路的做法。现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是给这个爸爸做事情就是很奇怪，最终感觉好像就是要把这个坏人的这个帽子扣在他头上，因为他有家暴，他有贩毒，他有怎么怎么样的。但其实他做这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性，他到底想干什么？
对啊，他因为是个白人嘛，所以不能给他一点同情心在这边嘛。而且就是把他做的特别愚蠢，就是他把那个女儿和妈妈放到了一间房间以后，然后他就出去了。
嗯，
他去出去，我又不知道是挖坑呢、啊、还是干嘛，就出去了，然后就有时间给他们去做事了，你知道吗？这个就像007的坏人嘛，就是这样的，就是把人家已经可以置于死地的时候，然后突然出去了，然后就让007有时间可以逃脱嘛。是吧？这点就是特别无聊。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安排了那么久了，起码安排了有三年吧，是吧？那这件事情你安排好了，那么你这个坑应该早就挖好了，是不是？而且就是，如果你知道女儿在哪里，老婆在哪里的话，那我觉得你起码要关注一下女儿的 Instagram 吧。女儿的 Instagram 发了你这个地址的照片，你不觉得，我这个行动应该改个地方吧？不能把这个地方作为这个行动的这个老窝吧，是吧？对吧？据点是吧？我们要把它换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就这些东西你不去关注一下的吗？所以我就觉得，哎，反正就是把这个白人做的特别的愚蠢。
并不仅仅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荒郊野外的这个房子变成他行动老窝，装的这些就是监视的这些摄像头是用 Kevin 的账号买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 James 这个老爹是花钱的，对不对？他为什么通过 Kevin 的账号去买这些东西？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女儿能够通过 Kevin 的账号发现这些这些就是摄像头，然后才能发现他能够看到这个房子，然后把这个房子里面各种各样的就是视觉角度展现给我们观众。但这个东西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安排，这个东西就是完全不合理，因为他自己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存在，他就是完全是现在就是在一个阴影里面去的，他买什么东西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何况他买的只不过是监视自己家自己房子的摄像头，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避开让这个 Kevin 去买这个东西。至于你刚才说这个母女两个人在屋子里面，他出来了然后拿这个锹走到阴影里面去了，其实就是去挖坑去了，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这个时间上面就是做完全是在不合适的时间去做不合适的事情。另外就是他们做花了好大的精力在这个哥伦比亚那边做了一个被绑架的这么一个扣，那么这个假象到底目的是什么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是想绑架这个母亲的话，你可以让这个母亲跟这个 Kevin 这两个人一起去哥伦比亚，你或者是找一个替身也可以，表示这两个人已经去了哥伦比亚那边进了酒店，然后呢在这两个人假期结束了之后直接让他们从酒店出来去机场的路上就消失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安排做这个眉眼给瞎子看，又跑到那个索桥上面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让这个就是怎么说游客专用的这个摄像头能够看到，还能够照到这几个人被绑起来了，这个完全是没有什么功效的动作。
我觉得还是有点功效的，就是首先的话他可以把这件事情是赖在海外，而当地的警察就不会去抓，海外的警察他的办事能力有多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貌似就是从 Kevin 身上给脱掉了，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们如果是在当地消失的话这点是 OK 的，其实当地的话也有很多视频啊拍下来啊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表演求婚那一段啊，有任何意义，他跟一个模特在那边表演求婚，他是知道这个女儿是通过摄像头会看到这一段吗？即使女儿看到这一段的话，他不求婚的话也能证明他们两个在这边出现过，是不是？那这个求婚这一环节有什么用处？没有任何用处。他发给女儿那么多照片有什么用处？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哦，你妈没有联系你，但我在一直联系你，所以就证明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消失，是不是？但是他后来又拍了一个叫路人拍了一个他们被绑架的视频，那通过那个视频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是在这个时间消失的，所以之前那些照片的话根本没必要发，发了以后反而露出了破绽嘛，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安排这几个人把这一男一女扔到面包车里面去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没有什么必要，你就让他就消失了，就是从酒店出来然后就没在机场出现，没有登上他们应该返程的飞机，这两个人不就是消失了吗？消失有可能是会把绑架了，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被劫持了，然后就消失了嘛。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安排在海外的话，哥伦比亚可能是反正是国际游客，抓得到抓不到无所谓，他们也没有这么多这两个人的信息。但是如果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回头这个 Kevin 怎么回到美国呢？回到美国的时候，如果是你的女伴已经消失了失踪了，那么这个人回到美国难道不会被调查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安排本身你期待的结局是什么，这个就让你觉得很困惑。当然这个小姑娘一步一步的发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线索，发现这些照片是假的，或者是等发现自己爹妈买了一把锁，就是妈妈跟男朋友买了一把锁，然后发现是在这个桥，然后通过这个游客摄像头看到这个桥上的东西，就感觉好像是每一步都在发现新线索，让这个矛盾的一步一步的升级变高，压力变大。这个过程呢是实现的挺不错的，但是你仔细只要稍微沉静一点，然后你再去想，就是即使是在哥伦比亚那个地方，他安排这个老头子怎么就找到一个硬件店可以把这个几天前四五天前买东西的这个发票拿出来，这个我不知道啊，这可能的吗？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他们买那个锁，他拿到锁我就知道肯定是就是 放在桥上的那些锁，有点在闷货人的嘛这一段。而且这个老头他是放把自己放在这些做家务的那些网上面，他就是不接别的活了吗？这个小女孩给他就几块钱，特别便宜的价钱，然后他就跟着他做了两三天的事儿，是不是？然后要跑那么多地方，我就觉得他就不接别的活了吗？
嗯，可能是哥伦比亚那个地方的话，八块钱一个小时，他做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跑了几个店嘛，大概挣了五六十块钱美元，这个对于当地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挺大的收挺大的收入吧。
但你看另外别人的话，就是同样的做同样事儿的人，人家的价钱是他对几十倍啊。所以就是照道理的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他的就是价钱便宜，然后他的那个评价什么的也没有别人好，是不是？别人那么高的价钱评价还那么高，
就是因为他这个小女孩呢，她要调查距离离她很远的事情，
嗯，
所以说呢，他这个剧情必须得安排这个小女孩遇到的就是所有人都一定要帮助她，不然的话这个小女孩的侦破没有办法发展下去。
对，而且哥伦比亚太小了，这个人去那个宾馆找人的时候还碰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在那边做那个做女仆的，然后正好可以从他身上问到很多事情。
对对对，
这哥伦比亚有多小啊。
这个男的很愿意去帮助他。这个小女孩后来遇到怎么说呢，就是个警察在住在哥伦比亚的这个美国大使馆的这个调查人员也非常帮助他，跟他说了很多就是在调查以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剧情呢必须得安排小女孩有很多人都要无偿的去帮助他，不然的话这个剧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下去。包括最后他给这个老头打电话的时候说你必须要帮我做这个事情，老头说啊我现在很忙没有事情，他说啊你必须得帮我呀，这是我妈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老头就帮他了。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剧情必须要求这些人这些角色一定要给他提供方便。
对，就包括到最后那个老头本来说啊、哦、我已经不准备帮你了嘛，那你不接电话不就是了吗？你为什么要接起电话然后再说我不准备帮你了，这个就非常的扯。还有就是警察没事儿不让你去警察局或者不到你家里跟你谈话，就跟你打视频电话在那边聊这些案情的事情，这些东西是可以在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在这个视频电话上面聊的吗？我是从来没有跟警察打过视频电话，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操作的。因为第一集里面好像也是这样的是吧，第一集那个警察的话那个也是就是一直跟他打视频电话，
有这个视频电话但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像什么短信啊或者是就是直接是语音电话拨号语音电话，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剧情发展的或者提供信息的。但在这个二里面呢，就是说因为他使用了很多视频电话，就是视频电话使用的方式能够让小女孩露脸嘛，给这个演员更多的表现机会嘛，所以说他就是用这个东西用特别多。所以当这个小女孩她的表演能力其实是有上限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有一些应该是情绪爆发突破性的东西，这个小女孩反而表现不出来。比如说像她自己在屋子里面，然后她的爸爸突然之间就出现在她门口的时候，她当时那个表现对于我来说就是完全没有这种就是又震惊又惊慌，心里面的感情非常复杂，这个东西我完全在她脸上看不到。
对，但是父亲一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反转已经转到头了，父亲肯定是坏人，为什么要等警察走了才过来呢，是不是？
对， 对，
这个东西你没有一点警觉性在那边的吗？
但是你觉得就是这个片子如果是跟一比较的话它到底差多少，你现在给这个二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
我给这部片子打个中，就是我觉得第一部我好像是打个优，我记得
对
这
部我们俩都打优。
对，
对，
这部的话我觉得他的感情不到位，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带入人物的这个感情的话，那你只是在看一个剧情，而你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物的这些感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失败的。我觉得他太注重于在编剧方面就是要做反转，而且还有就是编剧方面的话他要让我们看到就是可以在电脑上面做多少东西，就这太注重于这一点了，反而可能会让很多平常人对这些东西可能会有点跟不上。而且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家里可能太有钱了，一个妈妈改变了身份以后可以拿一个很好的工作，你看她所有家里面这些LED 灯啊 全部都是那个 Hue 的，他手机上面还有那个 Hue 的那个操纵嘛，就 Philip Hue 的那些操纵，那些灯是所有这些智能灯里面最贵的。
对，
所以家里面太有钱了。然后你看那手机上面什么 Netflix、 Hulu 什么什么东西有，什么都有，就是他注册好多个这样付费服务。一个小女孩那么小，然后也没什么钱的，你看这是银行里面唯一的多少钱都是家里打给他的，是不是？
嗯，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在讨论说这个小女孩年纪到底多大，他的推算是他是13岁，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这部片子里面其实有交代，他是马上要进大学了，他好像他的有一张那个小纸贴上面写着还有7天就要进大学了。
嗯，
所以他们才可以搞 party 啊，喝酒啊什么的，所以他年纪不是那么小，是挺大的。如果一个小女孩有那么就是那么快的反应，就是在网上面可以做什么东西啊什么的，这些有那么快的反应，就是他电脑操作不去说了，但是他这个成熟度啊有点太夸张了。
嗯，我觉得就是我记得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交代了他就是马上18岁了。
嗯，
那你刚才提的这一点也是电影里面表达的，就是说他马上就要去大学了，因为等着片子结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大学里面了。
嗯，
对不对？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姑娘的年纪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在这个爸爸的怀抱里面坐着大概就是3岁到4岁之间。如果说这个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是4岁的话，那么他爸爸在这个时间点进监狱住了10年牢，然后出来了之后大概花2年到3年的时间去安排这个事情，因为有电影里面提到大概12年到13年这个时间段，那么就是说4岁加上13的话就已经17了嘛，就我觉得这个时间上是对得上的，小女孩应该是17岁左右。
嗯，
而且你刚才提这个家里面很有钱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其实提到了这个妈妈在失踪了之后妈妈的账号里面有一大笔钱被转出来了，这应该就是说等到妈妈被绑架了之后爸爸把这个钱转出来的。但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在今天这个银行转账这个世界里面，你把一笔钱从一个失踪的女人的账号上面转开，这个警察一定是会查得到的。
嗯，对，
嗯，
他可能是绑架了妈妈以后让妈妈转的这个钱。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操作是在哪里的话， IP 啊什么的话应该是被查得出来的，他父亲又不是个电脑高手，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他妈就是一开始把他父亲给告了是因为家暴的事情，是吧？但是他一看那个就是家暴如果举报他的话他好像坐牢时间非常短，
一年。
对，所以他就是在举报他是就是拥有毒品贩毒什么这些东西。
对，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想让他离开自己久一点才去举报他的，而并不是出于就是吸毒是不对的贩毒是不对的这些东西去举报他的，他的这个私心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
对，也不是好人。
嗯
嗯，我给这个片打分嘛，我直观的感觉现在还是想给他打一个2。
嗯，
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里面的这个逻辑方面的问题我们刚才提了很多，其实还有更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细节方面的这种逻辑安排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为了剧情发展可以有转折，可以给我们观众提供一步一步的解开发现蛛丝马迹的线索，就是这种情绪上面的向前发展，他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就是其实不是很严谨。我们说这种桌面式的电影呢，它其实最合适表现的就是小人物进行一个侦破的努力，那么你通过网络，通过联系身边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交往，必然要登录其他人的账号，发现其他人的这个浏览历史啊，这些东西通过这种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理解或者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电脑努力去破解一个平常人级别的问题，他这种电影不可能有什么大场面呀，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多的特效之类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板块的电影呢就不会成为未来好莱坞电影的主流，永远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就是有特色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以后再看到其他的网络迷踪电影或者是类似的格式的电影，它可能核心矛盾也都是类似的。这个片子呢其实就是说在剧情递进方面做的已经挺不错了，如果你只看一次的话你可能这个体验会不错，如果你要是不是在电脑屏幕上看而是在稍微大一点的屏幕上看的话，这个感觉可能会更好。 但是还是就是说给他丢分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女孩，让这个小女孩在屏幕上露脸太多，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其实她的表演上限挺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局部地区呢确实是有点慢，比如说像这个小女孩登录到妈妈的这个就是这个 Kevin 的这个账号里面去之后，发现了两个人以前如何认识如何交往，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有点比较拖了。就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明显就有点慢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是感觉有点慢，为什么要停下来要做这个抒情而不是把很多其他的东西花点时间把它打理的比较严谨一点，这个是我觉得它比较错失的地方。
我还是就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个小女孩演员的问题，就是这个小女孩的人设其实一开始就是 不是很讨人喜欢。首先她是一个拒绝和母亲有任何交往的这样一个人，谁都不理的，整天就是开这个摄像头放在网上，然后就是整天就是泡在网上，泡到这个电脑上面，不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第一集里面失踪的小女孩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学校里面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会去别人家里面然后跟别人就是一块做功课啊，帮别人补课啊什么，这样一个小女孩跟其他人有很多的聊天啊，有什么样的，就这样一个小女孩的话，她一下子失踪的话，我们作为观众的话都会对她特别关心。但是这部片子的话，你是做站在这个女儿的角度，你要去担心这样一个妈妈的话，我觉得这个担心程度没有那么强。第二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集里面父女两个人都是平常的电脑用户，而不是那么先进化的这样的一个电脑用户，所以在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下子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他思想实在太成熟了，而在往逻辑的方面走，没有去走感情的那个 part。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在看，就是我们继续要看后面是怎么反转，而不再去关心。就是他跟父亲的感情，他跟母亲的感情，母亲跟另外那个人的感情，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去给淡化了这些东西。第一集里面的话，我们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对网上面的人是怎么看待的。第一集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小女孩聊天聊了半天的那个人不是一个真人，那个他聊天的那个朋友是个不存在的人，那个头像的照片是一个 stock image。就这个时候那个好像殡仪馆用了这张照片做了一个 stock image， 然后那个地方就特别可怕，让我觉得你知道吗，那样的一个点的话，就是那种惊悚感给我的感觉在这部片子里面是找不到的。这部片子里面给我所有的东西就是在贪剧情，剧情下一个点往哪里走，下一个点再往哪里走，是挺不错，是有很多反转，我看的时候是挺佩服的，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一个味道的。就是你在跟我说啊，现在我们吃到第几道菜了啊？好，挺好，后面还有五道菜是吧？好。但是真正你吃 fine dining 的话，就是看这个道数多吗？不是啊，你每一道菜要有味道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只能给这个片子打个中？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不是特别讨人喜欢，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亚裔的小女孩的话，通常的学习都是相对好一点的吧。
他能读进大学的话学习也是不错了，你知道有多少黑人能读进大学吗？
哇，家里有钱的话进大学其实本来也不是一个特别挑战的事儿。
哦，这么回事儿。
对，但是这个网络迷踪二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没有了解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板块呢，它的电影作品不是特别多，它你不会很容易出现那种审美疲劳的问题。说实话2018年那个时候我们了解桌面电影这个类型，当时已经有五六个电影了。那么从2018年到现在，好像也是没有什么新的这种桌面式的电影出来，这个热度好像就已经过去了。如果是对桌面电影整个这个板块和这个形式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如果这个片子是你看的第一部这种类型的片子，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片子体验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还是回去看看第一部，然后还可以看看另外一个叫什么《解除好友二》是吧？暗网。
解除好友，对。
我们好像有聊过吗？反正我们那一年也看
过
是。
对 ，OK，《网络迷踪二》的话，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要是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个片子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感悟，或者是有什么话题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欢迎你们在留言区或微信群里面告诉我们。下面进入的就是新闻时间了。新闻第一条呢是《疾风特工四》。将在3月份的时候跟观众见面，但是呢，这个电影导演就是基本上是在做宣传的时候表示自己不想再拍这个片子了。老张，你听没听说这个消息啊？
我没有听说，不过他不想拍挺好，因为我也不想再看了。因为我一直在吐槽的就是从第一集以后的话就是越做越夸张，世界越做越大，但是他这个世界打开了以后的话就是 bug 会越来越多。就是第一集里面我们听到有这样一个神秘组织，有这样一个神秘社会，但是把这些东西都打开了以后，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有神秘感了。就是我经常说，就是《黑客帝国》第一集里面，他提到有很多东西，比如像 Zion 这个城市啊什么的，就是你会有很多去想象的空间。但是在第二集、第三集里面，你看到就是那么破烂的一个地方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打破自己想象空间里面那种神秘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的话，还是需要留一点神秘感在那边的，不要去全部打开，全部都去做。
我觉得他这个系列的创始人呢，他是 Chad Stahelski， 他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被采访的时候，他是说，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的灵感呢，基本上就是都已经用完了。在现在他所处的这个位置来说呢，如果他继续做这个系列里面的作品，基本上就是为票房、为收入而做这个事情，为钱而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呢，他现在就是觉得应该转去做一些其他东西。他说呢，就是如果要是将来有机会的话，他可能还会回来做下一步，但是那是等到他又有新的灵感，或者是有新的思路，或者是个人水平已经进步了，能够给这个系列带来新东西的时候，他才会考虑来做这个事情。
或者缺钱了，
就是没把这个门，就没把这个门封死嘛，对吧？没把这个门封死。但是呢，就是他现在这个位置，他就是觉得继续做下去的话江郎才尽了，因为做不出什么新东西了，可能是只能是继续走下坡路了。这个是他自己我觉得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星战的。星战呢最近在 Disney 平台上面出的这个曼德拉人系列呢是出第三季了嘛，但是这个系列创始人呢 John Favreau 他就是透露说 Lucasfilm 下一个阶段要继续筹备星战未来的电影。老张对这件事情你是有什么样的了解？
现在好像就是听说本来是那个 Kevin Feige 和 Patty Jenkins 他们各准备了一部电影嘛，然后这两部电影好像都被取消掉了，就感觉上一部星球大战的电影到在下一部出来的话时间会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感觉现在就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镂空。这也是就是我们前几期一直在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迪士尼现在感觉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在落空啊。Disney Plus 上面除了出这些剧的话，好像看不到很多新的东西在上面更新，所以这也是迪士尼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 Bob Iger 觉得就是 Kevin Feige 最近好像在漫威那边的话，没有抓得特别紧，所以让他还是回去好好关注漫威那边，所以不要来自己再导一部这个星战的这个东西。但其实 Kevin Feige 他是一个漫画迷，但是他更是一个星战迷，在他心里面的话他肯定是非常想去做星战的东西的。也有可能的话就是包括一个是准备让 Kevin Feige 来接管这个星战的这个宇宙等这个 Catherine Kennedy 走了以后让 Kevin Feige 来接管这个东西，所以就暂时让他不要自己去导这个东西了。就像 Kevin Feige 作为所有漫威的这个制作人，但是他没有导过一部漫威电影一样，所以就让他还是坐在这个高高的位置上来拯救这个星战的宇宙吧。
这就是安排然后进行策略方面的制定，而不是具体去做一个电影，因为他其实还没有做过一个电影，对吧？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宠才，是个帅才嘛，但不一定是个将才，应该是个感觉。
而且星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所有的电影，就比如说七八九三部电影，就是没有一个统筹在那边。七做完了以后，八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就直接扔给八。八做完了以后，九不知道怎么做，直接扔给下一个，就是一直在这么抛砖的。而漫威宇宙的话，它基本上是有个蓝图在那边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蓝图？就是因为有 Kevin Feige 这样一个人，所以如果把 Kevin Feige 换去星战那边的话，真的我觉得多多少少可以拯救一下星战。
就没有一个总体构架，这是一个，就是没有一个领航人，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Bob Iger 的话可能是回来了之后确实意识到他手下的这几个大 IP 这个大系列啊，都是存在挺大的危机的，比如说 MCU 存在一个很大的第四阶段之后的一个质量问题，蚁人三 最近怎么说呢，就是趴窝的时候啊，马上就会砍掉很多其他半乱七八糟的作品，就是说我们要降低这个作品的密度，然后增加作品的质量。其实对于这个星战来说呢也是这样，他可能就是觉得现在有很多关于星战的这些正在筹备的电影计划继续往下投钱，仍然没有一个总体构架的话，对于星战世界来说并不一定是个什么好事。因为星战这个 IP 跟现在的 MCU 这个 IP 整个这是属于 Disney 最大的两样财富，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他们要是稍微爱惜一点羽毛的话，把这个事情做得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因为Bob Iger 也说了嘛，就是说他们想要做优质的作品而不是数量。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一个态度。
他这两天就说了嘛，不是每个超级英雄都需要做第三集第四集的，这我觉得明显就是蚁人第三集没做好，那个雷神第四集没做好，
第四集也没做好，
所以在说这话了。
嗯，对。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 Creed 三，这个我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啊，就是 Creed 三就是第首周末票房其实是创了一个记录的嘛。现在 Creed 三它的首周末票房是整个 Rocky 和 Creed 系列里面最高的，但这个片在欧洲很多国家上映的时候呢，出现了电影院里面的观众斗殴，这个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好像是在法国啊和在德国很多电影院在屏幕上打架的时候，屏幕下面也在打架。
嗯，我是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嘛，然后那个看了这条新闻，然后我再去查了一下，然后查到了一些小视频。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下意识想到的就是黑人观众，果然我看了视频以后那就是猜中了。为什么会猜中呢？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是吧？大家也都知道，你想在奥斯卡这么大一个场面上面啊，你说这个史蒂都会上去打这个 Chris Rock 是吧？就是这种事都干得出来，那么下面这些观众看了兴奋了，然后都打上手了，哎，其实挺丢脸的一件事。嗯，然后据说就是在法国很多小的影院就是把这部片子给撤了，就是怕发生这些事情嘛。所以就有点捧不起来的刘阿斗嘛。
我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确实是以为有可能会是那种就是网络媒体有一些做一些炫眼球的这种引流的这种小动作，为了蹭热度嘛，安排了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呢，我去看了一个视频，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也并不见得就是这么回事儿，有可能我把这个事情想的有点太商业化了，就可能是人家在看电影的时候自发的就是想打架。但是我你知道石头叔前一段时间就是这几天啊，他专门做了一个网飞的一个喜剧专场，就是他第一次在媒体平台讲了关于在奥斯卡颁奖上面他被扇一巴掌这个事情吗？
对，
就其实是。对，就其实是泄了很多心中的愤怒，说了很多积郁在心中的话。但他最终的一句话说得好漂亮的，就是说在白人面前黑人不要打黑人，
对
对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有分量，但是你现在回头看这个 Creed 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在全世界所有其他的肤色人的面前黑人在打黑人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感觉好像是有可能是电影拍太好了，这也不好说。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跟去年这一巴掌有关系吧。今年你看那个什么 Nope 一个奖都没有拿提名是吧，全黑人的电影、一个奖都没拿提名，然后那个 The Woman King Viola Davis 的、也一个提名都没有，是不是这一巴掌把这个黑人的这些年的努力又打回去了几年呢？
那我不知道啊。The Woman King 那个片子我没看，但是我觉得 Nope 那个片子啊还真就没有那么好。
嗯，
我觉得他是作为就是作为他这个电影要做的事情，他其实是做的挺出色的，但你把它放到奥斯卡那个高度上去说的话，那么有很多其他的片子其实应该在各种各样的板块和努力方面做的比他优秀。
嗯，我是觉得其实今年的这几部片子都没有那么硬，今年的几部片子其实都是凉吧、对我来说就是挺好，但是没有好到就是可能历年我觉得就是奥斯卡就是一看就是这部片子可以拿奖，那部片子可以拿奖的，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时觉得 Nope 的话可能还有一点机会吧，特别是就这几年就是黑人的这些、 打种族牌啊，打得挺严重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拿到提名，赢肯定是赢不了，赢的话我反而觉得有问题了，呵呵，但是一个提名都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吧，嗯，那就这么回事了。呵呵OK， 那么这周我们就聊到这边，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节目订阅、点赞、打分、留言，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微信群、微博上面，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播客平台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这个我们每次都要重复一遍，就是万一有一期节目在某个平台不小心的被下架了，那么大家还可以在其他平台上面找得到。最近听说这个四字平台又有一次很大的活动啊，就很多电台都要改名字了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些政策是你永远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多平台的关注我们啊。那对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影视作品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话题讨论，那么请在各大平台中给我们留言，不过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从中可以取得进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聊天。
嗯，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大话说电影第283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嗯，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